第十一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好，我们又看到呼叫了。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听到这位神的呼唤。自古以来，神也这样呼唤我们每个人。有时候他呼唤，让我们很舒服，让我们很有盼望，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。有时候他呼唤，真叫我们非常的痛苦。但是舒服也好，痛苦也好，让我们都凭着信心接受神会给我们最美好的带领。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这耶和华使者，我们后面就看到，也是耶和华自己，最少他就代表耶和华自己。那么神的使者，这是不是指耶稣呢？是指哪一个天使呢？如果就是耶稣，那么耶稣也是神的使者啊。在千年之后，耶稣却没有办法让自己有另外一个羊来代替，这个时候有羊来代替以撒。我们感谢主哈，神的使者，也许如果是耶稣，他看到他自己才要走那个最悲哀孤单的路，但是却是最荣耀让我们得救的路。我们在这里也想到说，神会开路的，愿他从天上呼叫我们，呼唤我们，有这样的盼望哈。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呼唤，这个叫了两声亚伯拉罕，我想那是显出那个非常的紧急，因为以亚伯拉罕决心一刀就要刺下去的，甚至很多话是天使把那个刀夺下来了，或者是把亚伯拉罕的手抓住，让那个刀掉下来了。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在这里啊，感谢主。”那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多次讲过，我在这里了，我在这里。每一个在这里，都是显出一个顺服的儿女和一个慈爱父亲的情形。我在这里，有什么吩咐，我愿意做。我在这里 ，I'm ready， 我是随时预备好要来遵行你的吩咐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的错误就是，我们随时预备好要服侍魔鬼，我们随时预备好，甚至有那种主动的心，要讨魔鬼的喜欢，讨自己肉体的喜欢。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是让我们能够随时被他更新，能够有他的心，要讨主的喜欢。天使说：“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”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。嘿，我们不是刚刚你三天前你还叫我在这上面在他身上下手，三天前你还叫我害他的，亏你现在还说出这个字害他嘞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，你看，所以那个我呢就是神呐。不管他是不是耶稣，不管他是不是耶和华本身，但一开始讲神的使者，不讲神自己，就好像说是神的使者出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使者都是要效忠神的，就像亚伯拉罕也是神的使者一样，所以是使者来呼叫。我们当然又有个问题了，那怎么知道这又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魔鬼，或者出于我们体贴肉体在要献上那一刹那，肉体突然投降，然后假装说这是神的声音呢？各位，这答案都是说我们没有保证。我们人一涉及到我们人，没有什么事是准确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能够靠着主来做主喜悦的事，能够分辨这个声音是不是出于神，能够常常听主的话，跟随主，我们在很急切的急迫的状况中，就真的能知道这是不是主的意思了。有信心就好，不一定能够确实的在每件事上能够知道怎么做，但是知道怎么信就好了。不可以害他，你心里一定想到说，我怎么在他身上下手，我怎么可以害他，但你愿意顺服。现在我就告诉你，你的心跟上帝是心一致的，上帝也叫你不要害他，也不要下手。在整个这个试炼当中，整个这个试验当中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各位，这个话看起来也要很吐血，看起来上帝真的很坏哦。这些话其实就是，上帝当然不坏，圣经是神默示，怎么会说神是坏的，本身神也不会坏，只是他真的把我们人很多时候的想法，敢怒不敢言的想法讲出来了。 神要亚伯拉罕献，原来是神要看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爱神过于爱一切啊。有人说在创世纪二十章所写的就是神像一个非常嫉妒的人，哦，他要看看上帝亚伯拉罕是不是有太爱以撒了，以至于不够爱上帝了。哦，原来是上帝很嫉妒很小气，然后用这么恐怖的方式来试一试亚伯拉罕。而在罗马书里面还有希伯来书，在新约讲，亚伯拉罕所受到的考验不是爱哪一个多，而是有没有信心。啊，其实这两个都应该是在一起的。神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除他以外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表示是不是单单的爱他，什么都没有是表示是不是单单的信靠他。信靠他是最大基础，就是愿意领受他一切的祝福。你是不是这样信他？而你在这样信他了，蒙了这样大的恩典以后，你有没有蒙恩以后就爱他呢？他给你这么多爱，难道你对他一点爱都没有吗？所以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好像比较讲到是要考验亚伯拉罕的爱，而新约里面好像比较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，其实都在考验，都在试验，叫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能够更存在，更艰难的情形下也有这样的信心，叫亚伯拉罕对神的爱也是更存在，实在两个最艰难的比较当中，他还是宁愿毫不犹豫的顺服上帝，献上他自己的儿子，更爱神，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。好，那么看起来难就难在哪里呢？说我现在知道了，就是神很小气啊，其实我不要你杀他啦，我只要看一看，我是在试一试你。各位，这就是耶稣在引圣经上的话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那个重要的地方了。因为试探我们说的试炼试探是一样的字，但是呢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那个应用的方式，在同一个场合中，神在试我们，试炼我们，他的用心是好的，希望我们好；魔鬼在试探我们，他的用心是坏的，希望我们坏，希望我们跌倒，希望我们失败。神在试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好，各位总是记得这一点，但是我们会想到，哎呦，神对我们并不好啊！各位，我们不太能允许生活中人家在试探我们呢。因为那是一种折磨，试探就是一种折磨，是一种不信的态度啊！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那里的话，那就对他怀疑。各位，人和人之间，如果我常常要试探一下我太太，看他对我是不是忠心，或者我太太要试探我一下，这个如果我们发现了，都会觉得很遗憾，怎么夫妻彼此之间是这样？那么好的老板好的仆人之间都有那个信靠的心，信赖的心啊。这个像亚历山大，故事很多，我就讲一下。像亚历山大就是他有一次得了重病，那么他的御医就下了一个重药，说你这个喝了这个药会昏迷三天，但是三天之后就会好了。那么亚伯拉罕就准备喝那个药，在要喝的时候，他得到他的副将给他的一封信，说听说这个御医已经被波斯买通了，下的药是毒药。亚历山大呢就把这个信呢给他的御医看，叫他读出来。当他读完了以后，也就御医应该吓死了，主人会不会相信这个话呢？我要谋害他。当他读完的时候，亚历山大就把这个药一口喝尽，哇，那表示什么？信任啊，这是那些 99% 以上的差劲的主管永远不会有的。当然我们不是随便的这样信，是真的有识人之智，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，就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了，就信赖了。那我们对上帝不应该信赖吗？那倒过来说，上帝不应该信任我们吗？好，当然各位，上帝不应该信任我们，我们的一切忠贞是那么的脆弱，早晨的云雾，树上的甘露，神怎么能信过我们？但是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值得信任了。所以神把教会托给我们，神把他的羊托给我们，神把他的羊托给彼得这么不值得信任的，哎呀，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 被信任的过，我们有那个美好的恩典，那太好了。但在这里就是好像神是一个暴君，有点像约伯这样，暴君不知道约伯对他是不是那么忠心，就来试试看，试试看折磨他，看约伯会发怨言。这里也是试试看亚伯兰是不是够爱他，是不是愿意把最爱的献上。各位，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，神绝对什么都知道。固然这里说现在我知道，有一些信仰不纯正的人说神不是全知，就说神要事后才知道啊，这是错误的。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，他当然早就预知预定了一切的事，只是圣经里面也常常用拟人化的写法来描述我们的感觉。神当然早就知道，就跟诗篇139篇，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，鉴察我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不是神不知道要来试啊，神知道啊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。那就我们自己来看，每一件事是开放的，不是预定的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失败还是成功，我们会得胜还是不能得胜，所以我们就求神来试我们。所以神也让我们常常好像在试了以后神才知道，其实不是试了以后神才知道，神早就知道。神早就预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得到永远的福气，是万事以前预定的，只是每一件事情从我们来看我们看不清楚。神是预定，我们是后定；神是既定，我们是未定。神的一切事早就定好了，而且是不会改变的，但对我们来讲一切是可能会改变，一切是后定的。我们是发生了以后才知道神怎么定的。好，我们回到这里，看起来神好像很可怕。哎呀，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，你怕我怕到一个地步，你敢杀你的儿子。好，忠诚可嘉。各位，这是很多东方专制的那种专制君主的那种做法。我要我的部下对我绝对的效忠。哎呦，我要确定他是绝对效忠。如果他把他的儿子、他的家人的性命看得比我还更重要，那不行。所以有的时候甚至用杀他的家人、杀他的儿女来看看臣子还是不是效忠。在这种恐怖政策下，像波斯王就曾经有这样啊，《Herodotus》的《波西战史》里面就有讲到波斯王这样对他一个臣子，叫他吃他自己儿子的肉，然后看他臣子会不会叛变。那臣子很高兴，很乖的说：“哦，你做的都对。”但后来还是叛变了。这种独裁者的愚蠢，居然上帝现在好像更愚蠢、更残忍。哦，我现在知道你敬畏我，你怕我怕到一个地步，你居然愿意把你的儿子献上，因为你太怕我了。各位，这种恐怖政策是很多独裁者做的，我们神哪里会这样做？但字眼好像是这样。各位，第一个，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所说的，神知道一切，亚伯拉罕不知道。所以神要在这些事上来磨练亚伯拉罕，绝对信靠他。各位，你也不要以为说我以后要献上任何东西，其实神并不需要这些，神只是看我有没有爱钱过于爱他，所以要我奉献很多。真的要奉献的时候，神又拦阻我，然后甚至加倍的还给我。各位，我们都常常会这样来解释奉献，也无可厚非了。我们软弱的人有点报酬率来让我们刺激我们也不错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是单纯的，就是因为神我们愿意献上。这里说我知道你是害怕我的，怕我的就是敬畏的意思。我想就是我真的把你练得更敬畏我了，更怕我。看起来是患得患失的怕，其实更好就是不患得患失的怕，就是我知道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拦阻你对我的敬畏。那个不是一种患得患失，就是因为我因为上帝本身是这么伟大，我就愿意信靠他。我就是因为知道上帝这么伟大，我在每件事都顺服他。我们来解释一下亚伯拉罕的敬畏神啊，就是他在敬畏神的时候，他是知道神是这么伟大，神能叫他的儿子复活，我不敢得罪他。就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得失而敬畏上帝，就是因为上帝本身的伟大，我们敬畏他。各位，我们多次讲过，我们爱神、敬神、盼望都不是为了什么得失。当然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是因为得失，是因为知道敬神、爱神就有美好的收获，是因为不敬神、不爱神就有很大的损失。在过程中是这样，但是目标是最后，我就算敬神没有得到任何东西，我就算爱神没有得到任何东西，我单单因为神本身的美好，本身无限的恩典，我就愿意敬他、爱他、信他。 我们今天还常常不能这样，我们常常敬畏神，信靠神，爱神，常常是因为一些利益得失。我想这也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单纯的，就是因为你是神，我不管碰到什么事，得也好，失也好，我就是顺服你，就是信靠你。那么我现在知道，其实就是我在这一次的试验里，让你更加的单纯的来敬畏我，连你的儿子都愿意献上了。这不是神对亚伯拉罕特别的要求，各位，这是神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要有的要求，就是我们到神面前的必须爱神过于爱一切。这路加福音14:26讲的最清楚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个爱我胜过爱，原文就说恨，也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然后这就叫背十字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教是爱的宗教，我们连仇敌都要爱，怎么能够恨自己和自己的性命呢？这就是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单单的要信靠他，单单敬畏他，单单爱他，到一个地步，其他的能够用形容词，能够用动词来形容，就是我恨恶其他东西，好像恨得要死一样，恨得人家要我杀我都杀。用名词来讲，就是像腓立比书保罗说的，我看万事好像是粪土，是有损的。不管是义，不管是任何的东西，不管是律法上的义，不管是任何东西，肉体，这些与我有益的，现在因为基督我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已经为他丢作其万事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啊，我要得着信基督的，信基督而来的义，就是从神而来的义，让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死，这都是最宝贵的，这才是最宝贵的。其他包括效法、一同受苦、晓得他复活大能、认识基督、领受基督的义，这都是最宝贵，这都是同样一件事，不同层面来描述。保罗知道能够在神面前称义，能够认识神，能够跟他一同受苦，能够效法他的死，顺服到死，哦，那是最大的祝福啊，那是最大的爱啊。任何一个人，弟兄姐妹，包括你我，上帝可以把任何东西拿走，好的拿走，坏的加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到基督就得到了一切。我到他那里来，我就别的都撇弃了，别的其实上帝都会还我们，而且丰丰富给我们，只是上帝不断的要我们学一个功课，你不要把别的来代替我。那我们的毛病就最容易把别的来代替上帝，总是受造物和我们喜欢的东西会取代了我们对上帝的爱。我们真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单单的来信靠上帝。在这件事上，其实就跟新约我们刚刚看到的路加福音那里或者腓立比书那里一样，就是神要我们单纯的信他。不管从理智、从人间的伦常来讲多么的不合理，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其实只有全然的信靠他才最合理，才能讲伦常，才能讲逻辑。现在我知道你敬畏了，也就是说现在你知道你自己是敬畏神的，你也会知道，你会更多知道要敬畏神，你也会更多知道敬畏神什么好处都不缺，有更多的祝福领导你。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子留下不给我，其实你哪有你的儿子，你哪有你的独生儿子。各位，千千万万山上的牛羊，一切动天地海和其他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。这个诗篇50篇啊，10节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哎呀，万物都是属神的，神掌管万有，哪有什么东西不是属神的呢？只是我们人有的时候以为，哦，这是我的独生儿子，这是我的命根子，这是我的。各位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是神。你觉得这个东西太宝贵了，你不能给神，你不能够爱神过于爱这些，那你真是愚蠢。这个东西不管是爱情、是自由、是知识、是你的儿女、是金钱，你都要知道那是从神来的。你如果这么珍惜这些，你更要珍惜从这个东西的来源就是神了。 那所以把自己献给主是理所当然的，把其他东西如果神给我们权柄也献给主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个是敬畏神而来的智慧，这是看到真正的至宝。我们人都瞎了眼，当我们觉得牺牲奉献是很辛苦的事情，我们真的瞎了眼，对了，我们肉体会觉得不舒服，但是我们真的知道顺服上帝是最美好的事情，因为单单就上帝的定义，他是一切万有的源头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把一切从他而来的给他呢，或者说还给他呢？啊，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。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其实是神先没有保留的把他最好的，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那我们就知道神真是爱我们了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哎呀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啊，因为神已经把儿子都舍了，岂不把万物也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？那我们那个罗马书或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可以用在这里啊。当你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都献上的时候，神真知道你是爱他的。当你知道你没有保留的就把儿子都给他的时候，甚至独生子都给他的时候，神当然也知道你愿意把一切的献给他，那他在你身上工作就功德圆满了，就做成了。当然我们能够做任何的奉献，任何感恩的态度，任何一点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把他的圣灵给我们，把他一切的丰丰富富的恩典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不计算我们的过犯。我的心哪，要称颂神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如果我们不忘记，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成长，越来越丰富的把一切给他，那是最对的。好，耶和华在那讲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呢，应该是很高兴吧。第一个，你绝对不可害他，我已经知道你敬畏了就好了。那么亚伯拉罕听到这里就应该敬拜主，感谢主了。但亚伯拉罕显然还有一个反应，这反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，挪亚有，亚伯拉罕有，希望所有信靠上帝人都有，就是当我们再一次经验到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奉献，就应该献祭。那既然神在每一件事上，在随时都献上都给我们恩典，那我们随时都应该奉献，随时都应该信靠我们的上帝。那亚伯拉罕在这里心里想，就是哎呀，这真是跟刚才讲的一样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有没有那个羊，我有没有那个心愿意献，当以撒也愿意被献，你也愿意献上的时候，神就说啊，这个还给你，我其实并不需要，我需要你这颗心。然后亚伯拉罕说，哎呀，那你对我这么好，那我有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给你的呢？有啊，神也预备啊，神预备我们顺服他的心，神也预备我们在顺服他的心之后，他给我们的祝福也在这个祝福中预备我们再把好的东西献给他。哎，这是一个善行的循环，包括我们都在其中。